张廷玉等。张廷玉等，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迁都御史正四品。其下属机构经历司经历一人正六品，都是一人正七品。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最初设四人，后来裁撤二人。赵摩所赵摩正八品，检校正九品。司狱司司狱从九品，最初设六人，后来裁撤五人。十三道监察御史共110人正七品，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各10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各7人，陕西湖广山西各8人，云南11人。在外地加授都御史或副都御史迁都御史衔的官员，有总督提督巡抚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以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辅制等职。巡抚的名称起源于义文太子巡抚陕西。永乐19年派遣尚书简易等26人巡视天下，安抚军民。此后不拘泥于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职。事情办完后回京复命，有时就停止派遣。起初称为巡抚，有时称为镇守，后来因镇守侍郎与巡按御史互不同属，公文往来有阻碍，于是定为都御史。巡抚监管军务的加提督衔，有总兵的地方加赞礼或参赞衔，管辖地域多事务繁重的加总督衔。其他如整饬辅制巡制总理等项，都是因事特赦。以尚书侍郎身份担任总督军务的，都兼都御史衔，以便行事。都御史的职责是专门纠察弹劾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是天子的耳目和风纪之官。凡大臣奸邪小人结党营私作威作福扰乱朝政的，予以弹劾。凡百官行为卑劣贪赃枉法败坏官纪的，予以弹劾。凡学术不正尚书陈言辩乱惩罚稀图禁用的，予以弹劾。遇到朝觐考察会同吏部评定官员贤否升降，重大案件和重要囚犯在外朝会审，会同刑部大理寺审理判决。其奉命在内地安抚军民，在外地巡视抚慰，各案所奉敕命行事。十三道监察御史主要负责查究朝廷内外各衙门官员的奸邪，有时公开上章当面弹劾，有时密封奏章弹劾。在京师则清理卷宗，巡视经营监临乡试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寺，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武城，轮流值守登闻鼓，后来改为科员。在外地则巡按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清军提督学校两京各一人，万历末年南京增设一人，巡盐两淮一人，两浙一人，长芦一人，河东一人，茶马陕西巡曹巡官。宣德四年设立超官御史，到正统十年才开始派遣主事载运印马屯田。军队出征则监军纪功，各案其事专门监察。而巡案则代替天子巡视地方所到之处，考察藩服大臣抚州县官等，举荐弹劾尤其专权，大事上奏裁决，小事当即处理。巡吏所到之处必先审讯记录囚犯罪状，调阅案卷，有故意出入人罪的，予以便理。各祭祀坛场检查其强与祭器，抚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彰善类，铲除豪强和蛀虫，以端正风俗，整顿纲纪。凡朝会纠察仪节祭祀监督礼仪，凡政事得失军民利弊，皆可直言不避讳。有重大政事急于朝廷参与商议。总之六部虽然重要，但各有专职，而督察院总览宪纲，凡所见闻均可纠察。各御史纠合必须明确列举实际，开具年月，不可空泛诋毁挑剔细索。出巡回京复命，都御史复核其称职与否并上奏。凡御史犯罪加三等处罚，有赃私则从重论处。十三道各协管两京直隶衙门，而督察院衙门分属河南道、 专门负责内外考察。浙江盗协馆中军都督府在金府军左、金吾左、金吾右、金吾前、留守中、神策、应天、河阳、广阳五宫中，五宫后茂陵十二位，牧马千户所及直隶泸州府、泸州、陆安二位。江西盗协馆前军都督府在金府军前，燕山左、龙江左、龙江右、龙乡、鲍涛、天策、宽和八位，及直隶淮安府、淮安、大河、邳州、九江、武清、龙门各位。福建道协管户部宝钞提举司、钞纸、印钞二局、承运、广惠、广积、广银、赃罚、甲乙丙丁戊字、天才、君储、公用、行用各库，在京津吴后、武城中、飞熊、武功左、武功右、武功前、县陵、景陵、玉陵、泰陵十位，及直隶常州、池州二府、定边、开平中屯二位，每御千户所。四川盗协管工部、银善所、文思院、御用、司舍、神功、上衣、都知等监，西行司、兵帐、银座、金帽、真功、器皿、盔甲、军器、宝元、皮座、安配、织染、柴炭、抽分竹木各局，僧、道路司，在金府军、济州、大宁前、豫州左、永清左五位，番木千户所，及直隶松江府、广德州、金山、淮安、淮来各位，神木千户所，播州宣慰司、石柱、酉阳等宣抚司，天泉六藩招讨司。陕西道协管后军都督府、大理寺、行人司，在金府军后，阴阳、新武、义永右、恒海、江阴、康陵、昭陵八位，感永、报效二营、韩、秦、庆、安化四府，及直隶河州、保定左、右、中、前四位。云南道协管顺天府、广备库，在金羽林前、通州二位，及直隶永平、广平二府，通州左、通州右、涿鹿、涿鹿左、涿鹿中、密云中、密云后、永平、山海、卢龙、抚宁、东胜左、东胜右、大同中屯、瀛州五屯、延庆、延庆左、延庆右、万全左、万全右各位，居庸关、黄花镇、宽和、武定各千户所。河南道协管礼部、督察院、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上宝司、中书舍人、钦天监、太医院、司礼、上善、上宝、直殿等监、九簇面局、中古司、教坊司，在金羽林左、留守前、留守后、神武左、神武前、彭城六位，一、唐、周、郑四府，及两淮盐运司，直隶扬州、大明二府、扬州、高邮、仪真、归德、宁山、潼关、神武右各位，泰州、通州、汝宁各千户所。广西道协管通政司六科，在今燕山右、燕山前、大兴左、藤乡左、藤乡右、武乡左、镇南、沈阳左、惠州、富裕、忠义前、忠义后十二位，及直隶安庆、徽州、保定、真定四府，安庆、新安、镇武、真定各位，紫金关、道马关、广昌各千户所。广东道协管刑部应天府，在金虎贲左、济阳、武乡右、沈阳右、武功左、武功右、孝陵、长陵八位，及直隶延庆州、开平中屯位。山西道协管左军都督府，在金景一、府军右、留守左、骁骑左、骁骑右、龙虎、龙虎左、大宁中、义勇前、义勇后、鹦鹉、水军左十二位，晋府长史司，及直隶镇江、太平二府、镇江、建阳、沈阳中屯各位，平定、蒲州二千户所。山东道协管宗人府、兵部、会同馆、御马监、典目所、大通关，在金羽林右、永清右、济川三位，及中都留守司、辽东都司、直隶凤阳府、徐、除二州、中都留守左、留守中、凤阳、凤阳中、凤阳右、黄陵、常怀、怀远、徐州、滁州、泗州、寿州、宿州、武平、宜州、德州、德州左、保定后、沈阳中各位，弘塘千户所。 湖广道协管右军都督府武城兵马司，在京留守右武德、忠义右、虎贲右、王武、水军右、江淮、永陵八位、辽、梁、明、吉、华阳五府、京、湘、楚三府长史司及新都留守司，直隶宁国府、宁国、宣州、神武中、定州、茂山各位。贵州道协管吏部、太仆寺、上林院监、内官、应寿二监，在京旗守卫，及长芦盐运司、大宁都司、万全都司，直隶苏州、河间、顺德三府、保安州、苏州、太仓、镇海、冀州、遵化、镇朔、新州五屯、忠义中、河间、天津、天津左、天津右、宣府前、宣府左、宣府右、开平、保安右、豫州、永宁各位，嘉兴、吴淞江、凉城、沧州、新河、长安、龙门各千户所。起初吴元年设置御史台，设立左右御史大夫，从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从二品至书侍御史，正三品殿中侍御史，正五品察院监察御史，正七品经吏，从五品都事，正七品赵模和管沟，正八品。任命邓玉、汤和为御史大夫，刘基、张毅为御史中丞，告谕他们说，国家设立三大机构，中书省总揽政事，都督府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纠察，朝廷的纲纪全部维系于此，而御史台的职责尤为重要清贵，你们应当端正自身，以率领下属，忠诚勤勉以侍奉君主，不要萎靡不振，因循守旧而纵容奸邪，不要假公济私而损害公事。洪武九年，裁太侍御史及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十年七月，下诏派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十三年，专门设立左右中丞，正二品左右侍御史，正四品。不久废除御史台。十五年重新设置督察院，设立监察都御史八人，品级为正七品。分监察御史为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每道设置御史五人或者三四人，品级为正九品。每道铸造两颗印，一颗交给任职时间长的御史掌管，一颗收藏在内府，有事时接受印章出行，事情结束后交回，印文为绳签旧谬。任命秀才李元明、詹辉等为都御史，吴权等为侍监察御史。侍御史一年后正式任命。又有李行进士、李行知县审理督察院的刑狱，半年后正式任命。正德年间革除。十六年，升督察院为正三品，设立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迁都御史各二人，正五品。经吏一人，正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十七年，升都御史为正二品，副都御史为正三品，迁都御史为正四品，十二道监察御史为正七品。二十三年，左副都御史元泰进言，各道的印传相同，担心有欺诈伪造，于是重新铸造监察御史印，印文为某道监察御史印，其巡案印为巡案某处监察御史印。建文元年，改设都御史一人，革除迁都御史。二年，改为御史府，设立御史大夫，将十二道改为左右两院，只设置御史二十八人。成祖恢复旧制。永乐元年，改北平道为北京道。十八年，废除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趾三道。洪熙元年，称为行在督察院，与六部相同，又规定巡案在八月初巡。宣德十年，废除交趾道，开始定为十三道。正统年间，去掉行在字。嘉靖年间，因清理屯田，增设副都御史三人，不久废除。隆庆年间，因提督经营，增设右都御史三人，不久也废除。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监管河道一员。太祖时曾设置京畿都漕运司，设立漕运使。洪武元年设置漕运使，正四品，知事，正八品，提控案牍，从九品 属官监运正九品都纲有省注。十四年废除。永乐年间设置漕运总兵官，由平江伯陈轩治理漕运。宣德年间又派遣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员督运。到景泰二年，因漕运不断，开始命令副都御史王弘总督，因而兼巡抚淮、扬、卢、奉四府、徐、河、滁三州，治所在淮安。成化八年，分设巡抚、总漕各一员。九年恢复旧制。正德十三年又分设。十六年又恢复旧制。嘉靖三十六年，因倭寇警报，天设提督军务、巡抚、凤阳都御史。四十年归并，改为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万历七年，加监管河道。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嘉靖二十九年设置。在此之前，冀州、辽东有警报，偶尔派遣重臣巡视，或者称为提督。到此时，因边患更加严重，开始设置总督，在密云开设府署，管辖顺天、保定、辽东三巡抚，兼理粮饷。万历九年，加兼巡抚顺天等处。十一年恢复旧制。天启元年，设置辽东经略。经略的名称起于万历二十年宋英昌以及后来的杨浩。到天启元年，又由内阁孙承宗督师经略山海关，称为舒府。崇祯四年并入总督。十一年又在保定增设总督。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正统元年，开始派遣迁都御史、巡抚宣大。景泰二年，宣府、大同各设巡抚，派遣尚书石仆总理军务。成化、弘治年间有警报就派遣。正德八年设置总制。嘉靖初年，兼辖偏头官保德州。二十九年，去除偏头官保德州，固定设置总督宣大、山西等处衔。三十八年下令房秋实驻扎宣府。四十三年移驻怀来。隆庆四年移驻洋河。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弘治十年，火筛入侵，商议派遣重臣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于是启用左都御史王岳担任。十五年以后，有时设置，有时废除。到嘉靖四年，开始固定设置，起初称为提督军务。七年改为总制。十九年因避讳制字，改为总督，在固原开设府署，房秋实驻扎花马池。总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代管严法监巡抚广东地方一员。永乐二年，派遣给事中雷田巡抚广西。十九年，派遣郭轩、艾广巡抚广东。景泰三年，苗寇起事，因两广应当协同接济支援，于是设置总督。成化元年，兼巡抚事务，驻扎梧州。正德十四年，改总督为总制，不久改提督。嘉靖四十五年，另设广东巡抚，改提督为总督，只兼巡抚广西，驻扎肇庆。隆庆三年，又设广西巡抚，除去兼职。四年，革除广东巡抚，改为提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巡抚广东。万历三年，仍改总督，加代管盐法。总督四川、陕西、河南、湖广等处军务一员。正德五年设置，不久废除。嘉靖二十七年，因苗患，又设置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云南等处军务。四十二年废除。天启元年，因土官奢崇明反叛，又设置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广西五省总督。四年，兼巡抚贵州。总督浙江、福建、江南兼治江西军务一员。嘉靖三十三年，因倭寇侵犯杭州设置。四十一年革除。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一员。崇祯七年设置，有时兼七省。十二年以后，都由内阁督师。总督凤阳地方兼治河南、湖广军务一员。崇祯十四年设置。总督保定地方军务一员。崇祯十一年设置。总督河南、湖广军务兼巡抚河南一员。崇祯十六年设置。总督九江地方兼治江西、湖广军务一员。 崇祯16年设置。总理南直隶、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一员。崇祯8年设置，由卢象升担任，与总督有时分设，有时合并。总理何曹兼提督军务一员。永乐9年派遣尚书治理河道，以后偶尔派遣侍郎、都御史。成化以后开始称为总督河道。正德4年固定设置都御史。嘉靖20年由都御史加工部职衔提督河南、山东、直隶河道。隆庆4年加提督军务。万历5年改总理何曹兼提督军务。8年革除。总理梁楚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一员。宣德5年开始命令侍郎总督梁楚兼巡抚。景泰4年固定派遣都御史。嘉靖33年因海景加提督军务，驻扎苏州。万历年间移驻句容，不久又驻扎苏州。巡抚浙江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一员。永乐初年派遣尚书治理两浙农事。以后有时巡视，有时督盐，有事就派遣。嘉靖26年因海景开始命令都御史巡抚浙江，监管福建福、新、建宁、漳、全海道地方，提督军务。27年改巡抚为巡视。28年废除。31年重新设置。巡抚福建地方兼提督军务一员。嘉靖26年已经设置浙江巡抚兼辖福、新、漳、全等处。35年因福建、浙江道路遥远，又设置提督军务兼巡抚、新、漳、全、福宁海道都御史。后改巡抚福建，统辖全省。巡抚顺天等府地方兼整饬冀州等处边备一员。成化2年开始专门设置都御史暂理军务，巡抚顺天、永平二府，不久兼抚河间、真定、保定，共5府。7年兼理8府。8年因京畿地区广阔，从居庸关分界设置二巡抚，东边为巡抚顺天、永平二府，驻扎遵化。崇祯2年又在永平分设巡抚兼提督山海军务，旧的只管辖顺天。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官监管河道一员。成化8年分居庸关以西，另设巡抚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明、广平6府，提督紫荆、倒马、龙泉等官，驻扎真定。万历7年监管河道。巡抚河南等处地方监管河道提督军务一员。宣德5年派遣兵部侍郎于谦巡抚山西、河南。正统14年由左副都御史王来巡抚湖广、河南。景泰元年开始专门设置河南巡抚。万历7年监管河道。8年加提督军务。巡抚山西地方兼提督雁门等官军务一员。宣德5年由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13年开始命令都御史专门巡抚山西，镇守雁门。天顺、成化年间暂时革除，不久重新设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都理营田监管河道提督军务一员。正统5年开始设置巡抚。13年固定派遣都御史。嘉靖42年加都理营田。万历7年监管河道。8年加提督军务。巡抚辽东地方暂理军务一员。正统元年设置，旧时驻扎辽阳，后来土地日益缩小，移驻广宁，再驻山海关，后来又驻宁远。巡抚宣抚地方暂理军务一员。正统元年命令都御史出巡塞北，因而奏请设置巡抚兼理大同。景泰2年另设大同巡抚，后重新合并为一。成化10年重新分设。14年加暂理军务。巡抚大同地方暂理军务一员。起初与宣抚共用一个巡抚，后来有时分设，有时合并。成化10年重新专门设置，加暂理军务。巡抚延绥等处暂理军务一员。宣德10年派遣都御史出镇。景泰元年专门设置巡抚加参赞军务。成化9年移镇榆林。隆庆6年改暂理军务。巡抚宁夏地方暂理军务一员。正统元年 由右迁都御史郭志镇抚宁夏，参赞军务。天顺元年废除。二年重新设置，去除参赞。隆庆六年加赞理军务。巡抚甘肃等处赞理军务一员。宣德十年命令侍郎镇守。正统元年甘肃凉州用兵，命令侍郎参赞军务。景泰元年固定设置巡抚都御史。隆庆六年改赞理军务。巡抚陕西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宣德初年派遣尚书侍郎出镇。正统年间命令右都御史陈毅、王文等轮流出任更替。景泰初年，耿九畴以刑部侍郎出镇，公文不能直接下达按察司，特改都御史巡抚。成化二年加提督军务，后改赞理，驻扎西安，房秋实驻扎固原。巡抚四川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一人。宣德五年命令都御史镇守安抚，后来停止派遣。正统十四年开始设立巡抚。万历十一年加提督军务衔。巡抚湖广等处地方兼赞理军务一人。正统三年命令都御史贾亮镇守，以后有时派侍郎或大理卿外出安抚。景泰元年正式设立巡抚都御史兼赞理军务。万历八年改为提督军务。万历十二年又恢复为赞理。巡抚江西地方兼理军务一人。永乐以后偶尔设立巡抚镇守。成化以后定为常设巡抚，有时也撤销。嘉靖六年才正式设立。嘉靖四十年加兼理军务衔。巡抚南干厅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一人。弘治十年开始设立巡抚。正德十一年改为提督军务。嘉靖四十五年确定巡抚官衔，管辖南安、赣州、南雄、韶州、汀州以及郴州地方，驻扎在赣州。巡抚广东地方兼赞理军务一人。永乐年间设立巡抚，后来由总督监管巡抚事务，于是撤销不设。嘉靖四十五年又另外设立巡抚，加赞理军务衔。隆庆四年又撤销。巡抚广西地方一人。广西原来有巡抚，设置严格不固定。隆庆三年重新专门设立。巡抚云南兼建昌、毕节等处地方赞理军务，监督四川、贵州粮饷一人。正统九年命令侍郎参赞军务。正统十年设立镇守巡抚。天顺元年撤销。成化十二年重新设立。嘉靖三十年加兼理军务衔。嘉靖四十三年改为赞理。隆庆二年兼巡抚建昌、毕节等处。巡抚贵州兼都理湖北、川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一人。正统十四年因苗人叛乱设置总督，镇守贵州、湖北、川东等处。景泰元年另外设立贵州巡抚。成化八年撤销。成化十一年重新设立。正德二年又撤销。正德五年又重新设立。嘉靖四十二年裁撤总督，命令巡抚监管湖北、川东等处提督军务。巡抚天津地方赞理军务一人。万历二十五年因倭寇攻陷朝鲜暂时设立，不久成为定制。巡抚登莱地方赞理军务一人。天启元年设立。崇祯二年撤销。崇祯三年重新设立。巡抚安庐地方赞理军务一人。崇祯十年设立，由史可法担任。崇祯十六年又增设安、泰、池、庐四府巡抚。巡抚偏远地方赞理军务一人。万历二十七年因征讨播州暂时设立，不久撤销。天启二年以后有时设置，有时撤销。崇祯二年正式设立。巡抚密云地方赞理军务一人。崇祯十一年设立。巡抚淮阳地方赞理军务一人。崇祯十一年设立。巡抚承天赞理军务一人。崇祯十六年设立。府治云阳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一人。成化十二年因云阳、襄阳的流民多次叛乱，派遣都御史前往安抚，于是上奏请求设置官员抚治此地。万历二年因抚治事权不专一，增加提督军务兼抚治官衔。万历九年裁撤。万历十一年重新设立。赞理松潘地方军务一人。 正统四年，由王敖担任。通政使司，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藤黄右通政一人，正四品，左右参议各一人，正五品。其下属机构，经历司，经历一人，正七品，知事一人。通政使掌管接收内外奏章文书，并负责呈报封驳之事。凡是各地陈情谏言、申诉冤屈或告发不法等事，在底部内誊写诉告缘由，携带状纸奏报皇帝。凡是天下臣民密封递交的文书，就在宫厅打开查看，截录副本，然后奏报皇帝。即使五军、六部、督察院等衙门有事关机密重大的，入奏时仍用本司印信。凡是各衙门的公文勘核辨别检验妥当后，编号注写，公文用日照之际，勘核用验证之际印章，作为官房。凡是外地的题本、奏本、在京的奏本都接收，在早朝时汇总进城。有直接密封进城的，就参劾驳回。午朝时则引导臣民中言事者上奏，有机密则随时入奏，有违误的就登记在册并汇总请示。凡是超发赵伯各衙门的公文以及勘核诉讼状纸勾提件数，给由人员每月底分类上奏，年底全面上奏。凡是商议重大政务、重大案件以及会同推举文武大臣，必须参与。起初洪武三年设置察言司，设司令二人，掌管接收各地奏章，不久撤销。洪武十年设置通政使司，任命曾秉政为通政使，刘仁为左通政，告谕他们说政事如同流水，希望他常通，所以用通政命名官职。你们要审慎命令，以匡正百官，通达引擎，以畅通政务。应当执奏的不要忌避，应当驳正的不要阿附，应当陈述的不要隐蔽，应当引荐的不要留难。洪武十二年将城池兼给事中、殿廷以礼司、九官通事使拨归其管辖。建文年间改司为四，通政使改为通政卿，通政参议改为少卿，四城增设左右补缺，左右十一各一人。成祖恢复旧制。成化二年设置提督藤黄右通政，不管理本司事务，记录五官皇册为所习替的缘由，以协助暂理事务。万历九年撤销。卿一人，正三品，左右少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四丞各一人，正五品。其下属机构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左右二四各四正一人，正六品，四副二人，从六品。后来撤销右四副一人，平是四人，最初设右平是八人，后来裁减四人。卿掌管审理案件、平反刑狱的政令。少卿四丞协助，左右四分别管理京畿十三部政司的刑民事务。凡是刑部、督察院、五军段事官所审理的案件，都将案卷移送提审囚徒到大理寺详细审理。左右四四正各案所辖范围进行复审。已经依照法律条例后，必须再次询问其供状，如果案情属实，罪责服从，才呈报本堂准备拟定奏报，否则驳回令其重新拟定，称为召驳。三次拟定不当，就纠问原审官员，称为参驳。有违背法律、失出失入的，调其他司再审讯，称为翻译。仍不满意，则请求下发九卿会审，称为原审。已经平允但招供理由未明，移送再审，称为追驳。多次驳斥不合，则请旨发落，称为质决。凡是案件已经审理完毕，未经本司评语，各衙门不得发落，有误则纠合。起初吴元年设置大理司卿，品级为正三品。洪武元年撤销。洪武三年设置摩勘司，凡是各衙门的刑名钱粮有冤滥隐匿的，稽核其功过上报，不久也撤销。洪武三年设置摩勘司，设司令、司丞。洪武七年增设司令一人，司丞五人，首领官五人，分为四科。洪武十年撤销。洪武十四年重新设置摩勘司，设司令一人，左右司丞各一人，左右司副各一人。洪武二十年再次撤销。洪武十四年重新设置大理寺，改卿品级为正五品， 左右少卿为从五品，左右四丞为正六品，其下属左右四正各一人，四副各二人，左评是四人，右评是八人。又设置审刑司，共同评判各类案件。凡是大理寺审理的刑事案件，审刑司再详细评议。审刑司设左右审刑各一人，正六品，左右降一个三人，正七品。洪武十七年改建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段事官官属于太平门外，命名其地为冠城。洪武十九年撤销审刑司。洪武二十二年恢复，清品即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成三人正五品，其左右四官员如旧。洪武二十九年又撤销，将全部案卷移至后湖。建文初年重新设置，改左右四为司，四正为都评事，四副为副都评事，司务为都典部。司务洪武二十六年设置。成祖初年仍设置大理寺，其左右四设官，恢复如洪武时。右因左右二四评事数量不等，所处理事务也繁简不均，将二四评事平均分配，左右各六人，如同刑部、督察院十二司道各代管直隶地方审录。起初太祖设左评事四员，分管在京各衙门及直隶卫所、抚州县的刑名。右评事八员，分管在外十三部政司、都司、卫所、抚州县的刑名。永乐二年仍恢复旧制。后来定都北京，又调整了二四分管范围。两京、五府、六部、京卫等衙门的刑名属于左四。顺天、应天二府、南北直隶卫所、抚州县以及在外浙江等部政司、都司、卫所刑名属于右四。弘治元年裁减右评事四人。当时天下罪囚大多不解送复审，右四事务反而比左四简单。万历九年重新确定左右四分管天下刑狱。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四川、贵州六司道由左四审理。江西、陕西、河南、山西、湖广、广西、云南七司道由右四审理，以能够依据法律做出有罪无罪判决的为称职。大理寺的设置是为了慎用刑法。三法司会审，初审由刑部、督察院为主，复审由本寺为主。明初还设置刑具、牢狱。弘治以后只审阅案卷，囚徒都不押解到寺。司务掌管收发文书。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主簿厅、主簿一人，从七品，录事二人，正九品，通事舍人二人。左春芳大学士，正五品，左庶子，正五品，左玉德，从五品各一人，左中允，正六品，左赞善，从六品，左司直郎，从六品，后来不常设各二人，左清济郎一人，从八品，不常设左司谏二人，从九品，不常设右春芳也是如此。司经局洗马一人，从五品，教书正九品，正字从九品，各二人。詹事掌管统管詹事府、春芳、司经局的政事，以辅导太子。少詹事协助。凡是入宫侍奉太子与春芳、司经局、翰林官轮流入宫进讲、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演义、贞观政要等书，提前编纂成章进呈皇帝，然后前往文华殿讲读。讲读完毕，率领其属官将朝廷所处理的军国大事以及安抚告谕各藩属的恩义陈述给太子。凡是朝贺必须先奏报朝廷，然后准备其本进城。凡是詹事府属官以及春芳、司经局官员与翰林院职官互相兼任，考试世子、修撰书籍都参与。通事舍人掌管东宫朝见、辞别的礼仪，秉承命令进行慰问之事。凡是朝廷大臣朝贺进呈笺文、进奉春帖子、进呈隶书给太子，则引导并举案。春芳大学士掌管太子上奏请示、下发起笺以及讲读之事，都审慎监察。庶子、玉德、中允、赞善各自奉行其职责随从。 凡是东宫监国、府君外出巡视以及朝会出入，回复启事、签署同意，必须审阅签署后移送詹事。各种吉祥灾异必须告知。内外各项政务可以作为规荐的，随时加以暂劝告谕。邻人仆遇有改变心声、诱导非礼行为的，则陈述古意，申明典制，纠正并请求斥退远离。司职清记郎，掌管弹劾东宫官员、纠举执事。文华殿讲读完毕，各位官员班退，有单独留下奏事以及私下谒见的，则共同纠举。四件掌管规劝告诫见解，以拾遗补过。凡有向太子陈述事情，与司职清记郎执笔记录太子命令、旨意，归正其中的伪误之处。洗马掌管经史子集、制度典籍、图书刊刻编纂之事，设立正本、副本、注本已被进呈阅览。凡是天下图册进呈东宫的，都接受并收藏。教书、正字掌管善写装潢，校正其中的讹误并调整音切，以协助洗马。在此之前，洪武初年设置大本堂，在其中放满古今图书，召集各地名儒教导太子、亲王。各位儒生专门讲授经书，轮流执业。之后太子居住文华堂，各位儒生轮流陪侍，又选拔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入宫充当伴读，经常赐宴赋诗，商讨古今之事，评论文学。当时东宫属官除了太子少师、少妇、少保、宾客之外，还有左右詹事、同知詹事、院士、副詹事、詹事丞、左右律府使、同知左右律府事、左右律府副使、御德、赞善大夫，都由功勋老臣兼任这些职务。又有文学、中社、政字、市政、洗马、庶子以及赞读等官员。洪武十五年重新规定左右春方官员各设置庶子、御德、中允、赞善、司职郎，又各设大学士。不久确定司经局官员，设置洗马、教书、正字。洪武二十二年因为官员之间没有同属关系，开始设置詹事院。洪武二十五年将詹事院改为詹事府，确定詹事为正三品，春方大学士为正五品，司经局洗马为从五品。虽然各有官印，但事务总归詹事府管理。洪武二十九年增设左右春方清记郎、司谏、通事舍人。建文年间增设少卿、四丞各一人、宾客二人。又设置资德院、资德一人、资善二人。其下属有赞读、赞书、著作郎各二人、掌典籍各一人。明成祖恢复旧制。明英宗初年命令大学士掌管讲读官。按詹事府大多由其他官员兼任掌管。天顺年间以前，有的由尚书、侍郎、都御史兼任。成化年以后，通常由翰林出身的礼部尚书、侍郎兼任掌管。协理官员没有固定人数。春方大学士景泰年间倪谦、刘定之以后，只有杨廷和一人担任过，此后不再设置。司职、司谏、清记郎也不常设。只有嘉靖十八年任命陆深为詹事，崔显为少詹事，王教、罗洪先、华察等人为御德、赞善、贤马、黄甫孝、唐顺之等人为司职、司谏，他们都是天下著名的儒者。自明初宋濂等人以后，东宫官僚没有比这更兴盛的了。此后太子出阁讲读时，每次都临时指派其他官员，本府、方、局只是翰林官员升迁转任的阶梯。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都是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二人都是正六品、五经、博士九人、正八品，并且世袭。另见记载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后来不常设，代召六人从九品、不常设、孔目一人、魏汝流、史官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庶吉士，没有固定名额。学士掌管起草诏令、修史、文翰等事务，负责考核议论制度，详细校正文书，准备天子咨询。凡是经年日讲、编纂实录、玉牒、史志等书籍， 编纂六部奏章，都奉皇帝命令总领承办。诰命敕书由一名学士监管，正统年间王直、王英以礼部侍郎兼学士，专门管告敕，后来取消。弘治七年重新设置。正德年间，白月、费宏等人由礼部尚书进入东阁，专门掌管告敕。嘉靖六年又取消，由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管理。重大政事、重大典礼召集重臣会议时，则与各部门共同参与决策可否。皇帝到太学听讲，以及郊祀、庆典等宴会，学士的座位排在四品金卿之上。侍读、侍讲掌管讲读经史。五经、博士最初设置五人，各自掌管专门经书的讲解，后来用于优待圣贤先儒的后代，让他们世袭此职，不处理翰林院事务。史官掌管修撰国史，凡是天文、地理、宗室谱系、礼乐、兵刑等重大政务，以及诏令、敕命、书檄、批答等皇帝言论，都记录在案，以备编纂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的任务，则分别负责考据辑录和撰写。经研时担任展卷官，乡试时担任考试官，会试时担任统考官，殿试时担任收卷官。凡是记录皇帝起居、编纂六部奏章、誊写册封诰命等，都担任这些职务。庶吉士在翰林院读书，由一名学士教导。侍书掌管用六书技能侍奉，代诏掌管应对，孔目掌管文书往来。吴元年开始设置翰林院，品级为正三品，摄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执学士正五品，修撰典部正七品，编修正八品。洪武二年设置学士承旨正三品，改学士为从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侍读学士从四品，修撰正六品。增设代制从五品，应奉正七品，典籍从八品等官。洪武十三年增设检阅从九品。洪武十四年确定学士为正五品，撤销承旨，执学士代制应奉检阅典部，设置孔目、五经、博士、侍书、代诏、检讨。命令编修、检讨、典籍与左春芳左司直郎、正字、赞读共同考核博正各部门的奏章启事。处理公允就在上面签署翰林院兼平伯朱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书写。洪武十八年重新确定品级和人员，如前所列，只是没有庶吉士，将侍读排在侍讲之前。建文年间仍然设置承旨，改侍读、侍讲两学士为文学博士，设文翰、文史二馆，文翰馆安置侍读、侍讲、侍书、五经、博士、典籍、代诏，文史馆安置修撰、编修、检讨。改孔目为典部，改中书舍人为侍书，隶属翰林院。又设文渊阁代诏以及拾遗、补缺等官。明成祖初年恢复旧职。同年九月特地选拔讲、读、编、检等官参与机要事务，选用没有固定名额，称为内阁。但谢晋、胡广等人入职文渊阁后，仍然相继兼任翰林院事务。到洪熙年以后，杨士奇等人加官至师保，礼遇超越百官，才开始不再兼任。正统七年，翰林院新官署落成，学士钱锡礼不给杨士奇、杨溥设工作，说这不是三公府，杨士奇、杨溥将此事报告皇帝。于是命令工部准备桌椅，礼部确定作为次序，因为内阁本来就是翰林院的职责。嘉靖、隆庆以前，公文往来仍称翰林院，以后就直接称内阁了。在六部中，自成化年间周洪谟以后，礼部尚书、侍郎一定由翰林出身的人担任，吏部两名侍郎中必有一名翰林出身。由翰林出任的尚书就兼学士，六部都这样，侍郎就兼侍读、侍讲学士。在詹事府以及方局的官员，根据其品级必定带有翰林院官衔，詹事、少詹事带学士衔，春芳大学士不常设，庶子、玉德、中允、赞善、喜麻等则带讲、读学士以下至编修、检讨衔。史官自洪武十四年设置修撰三人，编修、检讨各四人。 后来由一甲进士授官以及庶吉士留管任职，往往超过名额，没有固定人数。嘉靖八年重新规定试讲、试读、修撰各三人，编修、检讨各六人，都由吏部推举补充，如同各部门惯例。但不久就因为侍从官员太少，下诏选拔品行端正有学术的人来充任，于是改任御史胡京、员外郎陈述、主事唐顺之等七人皆为编修。以后仍然遵循旧例，由庶吉士授官，最终没有固定名额。崇祯七年又考选推官，知县任编修、检讨，这也算是创举，不是常规制度。庶吉士自洪武初年就有六科庶吉士。洪武十八年将进士在翰林院、承池间等进士机构任职的都称为庶吉士。永乐二年开始定为翰林院庶吉士，选拔进士中文采优秀及擅长书法的人担任。三年后考试，留下来的二甲受编修，三甲受检讨。不能留下的则任给事中、御史或外放为州县官。宣德五年开始命令学士教导。万历以后掌管教导的专门由吏部、礼部各一名侍郎担任。明初曾设置弘文馆学士，洪武三年设置，任命胡铉为学士，又命刘基、微素、王本忠、崔驾都兼弘文馆学士，不久撤销。宣德年间又在思善门右边重建弘文阁，任命翰林学士杨溥掌管阁印，不久合并入文渊阁秘书监。洪武三年设置，品级正六品，任命监丞一人，执掌二人，不久确定设另一人，丞执掌各二人，掌管内府书籍。洪武十三年并入翰林院典籍，起居住甲辰年设置，吴元年确定品级为正五品，洪武四年改为正七品，洪武六年升为从六品，洪武九年确定起居住二人，后来撤销。洪武十四年重新设置，品级从七品，不久撤销。到万历年间命令翰林院官员监管，之后又撤销，不久全都撤销。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一人正六品，其下属有神签厅、监丞一人正八品，博士厅、五经、博士五人从八品，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智、广业六堂助教十五人从八品，学政十人正九品，学录七人从九品，典部厅、典部一人从八品，典籍厅、典籍一人从九品，掌传厅、掌传二人未入流。祭酒、司业掌管国学全体学生的训导政令，凡是举人、贡生、官生、恩生、公生、吏生、土官、外国留学生、年幼的勋臣以及勋妻大臣子弟入监学习的，都遵照监规进行训导授课，培养他们通晓根本，体用兼备的学问，以孝悌、礼义、忠信、廉耻为根本，以六经、诸史为学业，务必期望他们敦厚伦理，完善品行，敬业乐群，以恢复古代乐正成君的师道。有不遵守教导的，用戒尺责打，仍不悔改的，就流放贬谪。那些遵守教导的，有升堂、积分、破格录用等奖励办法。课业仿写书帖，每季度呈送翰林院考教，文册年终上奏。每年仲春、仲秋的上丁日，派大臣祭祀先师孔子，则负责总领礼仪。皇帝到太学，则手持经书作讲。新进士行事贺礼，则坐着接受礼拜。监丞掌管神签厅的事务，参与管理监务，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各位师生有过错以及饮食不节的，都加以纠察惩处，并记录在集签册上。博士负责分经讲授，并按期考核。各经以《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礼记》为主，每人专攻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兼修。助教、学政、学录掌管六堂的训诲，世子在本堂学习，则为他们讲解经义文字，教导约束他们遵守规矩。典部掌管文书和钱财出纳收支，典籍掌管书籍，掌传掌管饮食。明初就设立了国子学，以四年九月设置国子学，以原来的吉庆禄学作为校址。洪武十四年在鸡鸣山下 重新建造了国子学，设置有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乐、典书、典善等官职。吴元年确定了国子学的官制，增设了祭酒、司业、典部。祭酒正四品，司业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部正八品，助教从八品，学正正九品，学录从九品，典善有省里助你。洪武八年又设置了中都国子学，品级为正四品，命令国子学分派官员去管理。洪武十三年将典善改为长传。洪武十五年改为国子监，品级为从四品，设置祭酒一人，司业一人，监丞典部各一人，博士三人，助教十六人，学正学录各三人，长传一人。各官员的品级如同前面所列，中都国子监的规制也与此相同。洪武十六年任命宋德为祭酒，下诏告谕他说，太学是天下贤才的门户，礼义由此产生，人才由此培养，你一向博学且年高德少，所以特地任命你为祭酒，希望你能体察我设立教化的意图，使诸生学有所成，世人风气大为改变，国家也就有所依赖了。又命令曹国公李文忠监管国子监事，皇帝车驾时常亲临，因此监官不能在中厅就坐，不能从中门行走。洪武二十四年重新确定了国子监的品级和官员数额，都如同前面所列。中都国子监设置祭酒、司业、监丞、典部、博士、学正、学录、长传各一人，助教二人，品级与在京城的相同。洪武二十六年撤销了中都国子监。建文年间提升监丞为堂上官，革除了学正、学录。明成祖恢复了旧制。永乐元年在北京设置国子监，设置祭酒、司业、监丞、典部、博士、学正、学录、长传各一人，助教二人。后来增设没有定数，助教增加到十五人，学正增加到十一人，学录增加到七人。后来革除了助教二人，学正四人，学录二人。万历九年又革除了助教四人，学录一人。宣德九年裁减了司业一职。弘治十五年重新设置。明初祭酒、司业选择有学问品行的人来担任，后来都由翰林院官员调任。衍圣公由孔氏家族世袭，正二品，袍带、诰命、朝班按一品待遇。洪武元年授予孔子第五十六代孙孔熙学习封，其下属有掌书、典籍、司乐、制印、奏差、书写各一人，都由刘官充任。曲阜知县由孔氏家族世袭。洪武元年授予孔子后裔孔熙大为曲阜世袭知县。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孔氏两人。正德元年授予孔子第五十九世孙孔彦绳主持衢州庙寺。宋代孔端友跟随高宗南渡，定居在衢州，这就是孔氏南宗。正德二年授予孔文礼负责子嗣庙祭祀。严氏一人，景泰三年授予严子第五十九世孙延熙会。曾氏一人，嘉靖十八年授予曾子第六十代孙曾志翠。仲氏一人，万历十五年授予子路后裔仲履。孟氏一人，景泰三年授予孟子后裔孟希文。周氏一人，景泰七年授予先如周敦颐后裔周勉。程氏两人，景泰六年授予先如程颐后裔程克仁。崇祯三年授予先如程颢后裔程接道。邵氏一人，崇祯三年授予先如邵雍后裔邵继祖。张氏一人，天启二年以先如张载后裔张文运为博士。朱氏两人，景泰六年授予先如朱熹后裔朱瞻。嘉靖二年又授予朱树为博士，主持婺源庙祭祀。刘氏一人，景泰七年授予程义伯刘基七世孙刘禄，后来被革除。教授司、教授从九品，学录、学司都未入刘、孔、严、曾、孟四世各一人。又有倪山、朱四两所书院各有学录一人。在此之前，元代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赐给三品官印。洪武元年太祖已经让孔熙学习封衍圣公， 于是对礼部官员说，孔子是万世帝王的老师，对待他的后代品级只有三品，不相称于褒扬尊崇，应授予孔系学二品品级，赐给嬴胤。又命令免除孔、颜、孟三家子孙的徭役。洪武十八年，命令工部查问，凡是圣贤子孙因罪被判服劳役的，释放他们。永乐二十二年，在京城赐给衍圣公府邸，加赐一品金之一。正统元年，下诏免除所有圣贤子孙的差役，选择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诸位儒者子孙中聪明俊秀可以教育培养的，不限名额，送到所在地的儒学读书，仍然供给膳食。成化元年，赐给孔、颜、孟三世学的官印，命令每三年进贡有学问品行的艺人进入国子监。成化六年，命令初次袭封的衍圣公在国子监读书一年。